第十八集，金属这个时候也明白了长风的心思。他们几个虽然散布在车厢的各个角落，但是却能用眼神互相交流。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流逝，每过一分钟，车上这些贼王们以及猎手们，他们的心都会紧绷一分。当杭州帮翻到白狼的身边时，距离淮南甲的包也就只有两米多的距离，而鬼手此刻还在架子上，下一个包就会翻到鬼手的藏身之处。如果他们再翻下去的话，肯定要坏事。就在关键时刻，白狼灵机一动，他用肘子推了一下旁边的乘客，因为那杭州帮正在翻的就是这位乘客的行李，他想将事情推到那位乘客身上。那位乘客慢慢睁开眼睛，看到了这一幕。就在白狼推醒他旁边这位乘客的这一刻，金属身边的一个人同时站了起来。金属马上断定这人可能就是杭州帮的同伙，而且还极有可能是头目。其实金属一上车就注意到了这个人，凭自己的直觉，金属肯定他也是道上的人，因为金属假装睡觉的时候，这人却睁开了眼睛。金属用眼睛余光扫过来，发现此人正用眼神指挥着那三个人。由此呢，金属才断定这人是他们三个人一伙的。他这时候站起来，肯定是想过去教训白狼多管闲事。要是这样的话，白狼的处境会非常的危险。经过这么一闹呢，以白狼的脾气，白狼有可能是提前暴露。金属马上想到要阻止他，他假装睡熟了，翻个身，一甩胳膊搭在那人的腿上。那人冷不丁的被他动作吓了一跳，他用懊恼的眼神盯着金属一眼。只见金属拼命的向他眨眼睛，他迟疑了一下，又一屁股坐在座位上。金属假装酣睡着，将头枕在那人肩膀上，并且对那人耳语了一句：“兄弟啊，车上有拍现行的，别暴露了，他们就等你露尾巴了。”那人将信将疑地坐定，正要用眼神示意那三人收手，谁知这时候又有新的情况了。话分两头说，就在金属提醒边上那人提防有条子的时候，这边那位乘客睁开了眼睛，看到这一幕，正想大呼抓贼的时候，正在翻架子过山虎停止了翻动，袖子一甩，从里面甩出一把弹簧刀出来。他一按崩簧，弹簧刀嗖的一下弹了出来，一下顶在那位乘客的胸口。而过江龙也从腰间呢抽出一把腰刀，顶在了白狼的脖子上。给老子识相点，过山虎厉声说道。那位乘客见此情形，哆嗦着身体，顿时被吓破了胆，不敢再声张了。而白狼呢，则是气得牙咬得嘎嘎直响。试想，他白狼行走江湖几年之来，何时受过这种气啊？但是这伙人有三个，而自己就一人，要是真的动起手来，自己不光要吃亏，而且还得暴露身份。因为此时呢，架子上的鬼手现在还情况不明，如果鬼手暴露了，再下手的话就会困难重重。鱼猴子虽然按兵不动，但是也很着急。其实四眼儿、过江龙、过山虎这三个人都已经进入了鱼猴子的视线，先前也曾引起鱼猴子的怀疑，但是他还不能确定这三人是不是和东北贼王一伙的。现在既然他们暴露了，正是抓他们现行的最好时机了。在这三人翻架子的时候，鱼猴子就权衡，如果这三人不是东北贼王一伙的呢，那不是打乱了整个计划吗？可是如果这三人就是东北贼王呢？就在过山虎掏出弹簧刀威胁那位乘客时，鱼猴子再也按捺不住了。立刻他向其他几名队员做了一个准备的手势。其实金属身边的那人正要示意手下收手，过江龙等人与乘客和白狼僵持，以及鱼猴子决定实施抓捕行动， 几乎都发生在同一瞬间。现在不光是长风和他的东北贼王们焦急，还有躲在暗处的无数猎人也非常着急，真可谓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就在这个紧急的关头，突然间呢，过道处过来一个人。于猴子、过山虎、过江龙、四眼儿、东北五贼等人都屏住了呼吸，看着这位乘客。过道外过来的这人呢，年约30多岁，摇摇晃晃的在过道上行走着。这人似乎是憋不住尿，起夜上厕所的。他半眯着眼睛，似乎不知道这车上有什么盗贼呀和白狼乘客僵持着。这人的出现可实在是太不是时候了，时间在那一时刻呢就凝固了。几乎所有的人呢都将目光投向这位乘客，几乎每个人都能听见自己心跳伴随着列车撞击铁轨声音在一起跳动着。车上静得出奇，疲倦乘客的鼾声那么清晰，成了车厢里的主旋律。当这位企业的乘客走到过山虎这边时，他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动作，所有人都被他的动作镇住了。只见他猛虎一般冷不防地向过山虎扑去，一伸手使出一招龙爪手，迅速掐住了过山虎握刀的手，而他的另外一只手锁住了过山虎的喉咙。这过山虎一下就被按在座椅上动弹不了。就这几秒钟的功夫，手里拿着弹簧刀的过山虎就被人家赤手空拳的制服了。四眼儿、过江龙、白狼和那位乘客都没有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愣在那里。这时呢，从后面的座位上跳起来两个人，一人一个，用胳膊圈住四眼儿和过江龙两人的脖子，将他们卡在了座位上。这两个人顿时也不能动了，只有脚还在地上乱蹬，将桌子踢得噼里啪啦的响。这时旁边座位上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两个人，从腰间掏出了手扣，咔嚓一扔，就把这三人给铐上了。不到几秒钟的功夫，三名扒手就被天降神兵给制服了。车上大部分乘客都醒了，当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后，有人带头为这些猎手们鼓起了掌。白狼惊得一身冷汗，不光是白狼，金属、长风、赤狐还有那两个淮南人也都惊得一身冷汗。而最紧张的却是坐在金属旁边的那人。刚才这五位出手不凡的猎手是谁？他们又是什么来头？他们可不是鱼猴子的人，他们操着上海话，而且装扮斯文。他们是上海铁路公安处反扒大队的，因为火车进入上海站之后，有很多乘客报案说车上丢了东西，他们才乔装上了车。上海反扒队押解这三个人，要他们供认在车上的同伙。三个人眼神在人群中进行搜索，几乎所有在车上的盗贼此刻心都悬到了嗓子眼上，但是个个还是装作没事人一样。三人将车厢里的乘客打量完之后摇了摇头，上海反扒队这才押解三人去了乘警室。当这一行离开之后，坐在金属身边的扒手这才松了一口气，他起身邀请金属到餐车去坐。两人面对面的坐定之后，那人自我介绍：在下金钱豹，杭州帮的，还没有请教阁下是哪路神仙。神仙不敢当，在下贼中六鬼中的金属。哦，久仰久仰，早就耳闻六鬼中手艺最高者莫过于金属，这次只怕是为那两个淮南人来的吧。呵，豹哥过奖了，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直觉，若不是我们提前暴露了，定会和阁下过过招。如今你对我有搭救之恩，看来如今这条鱼只能让阁下了，还望阁下能谨慎行事，讨教之事只能另择时日了。
金属心里暗道：好狡猾的金钱豹，想要闪人
还要留个人情。但是他嘴上却没有说出来，而是客气地说了句：“讨教不敢，来日方长。以后豹哥若要赐教，随时奉陪着。”
金钱豹对金属说了一句：“大恩不言谢，以后到了杭州，只要找我金钱豹就行了，定能保你周全。”说完，匆匆地离开。就在下一站，金钱豹下了车。没想到几年之后，金属在杭州有麻烦的时候，还真的去找了金钱豹。金钱豹为报答他的恩情，义不容辞地帮助了他，这是后话。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列车到达了南京车站。车从上海开往南京的途中，长风等人都没有机会下手。这个时候呢，在行李架上的鬼手已经到了淮南甲的包前，他已经将包拉链给拉开了，只是没有机会将钱拿出来。试想，10万块钱摞起来也有厚厚的一沓，如果让人去接货的话，肯定会被发现，因为车上的乘客刚才被警察抓贼这一幕给惊醒了，有的起身上厕所，有的还心有余悸，还有的在一边悄声的交谈，所以鬼手也只能在车上干着急。不过鬼手现在所在的位置却是最优越的，没有人比他的位置更有利。车在南京站停了半个钟头，这在平时是极为罕见的。长风发现这列车上有些不对劲儿，哪里不对呢？他有些说不出来，似乎有什么神秘的力量笼罩着他，那种力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贼中六鬼，人人是摩拳擦掌准备行动，他们等这条鱼等得太久了，而且可谓是费尽周折，似乎真正的对决才刚刚开始。车还没有到南京站的时候，鱼猴子基本上已经摸清楚东北五贼的动向，他用手势告诉其他队员，让他们分头盯梢。一张无形的大网已经撒开，现在该是看网内的这些小丑们表演的时候了。待到他们玩累了，再开始收网。长风的顾虑不是多余的，因为车上的乘警被换掉了。八号车厢里上了一批人，列车上上车和下车是稀松平常的事，然而对于盗贼们来说，却能够分辨出有没有反扒猎手上车。就在车到南京站之后，鱼猴子偷偷下了车，他打电话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猜测。上级领导听取他的分析，对他的判断进行肯定。之后鱼猴子又向上级做了请示，请求换掉车上的乘警，并且加派人手，上级也同意了他的请求，临时调派了南京铁路公安进入了配合。鱼猴子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整个车厢里到处都是便衣，如同布下的一张天罗地网。在南京站停车的这会功夫，列车上又上来三名身穿警服的大盖帽，他们一上车也不出示警察证，而是叫叫嚷嚷开始检查身份证。这个时候有人坐立不安了，那就是那两个淮南人。刚才上海刑警亮出手铐抓捕了杭州帮的那几个盗贼的时候，那两个淮南人呢就已经浑身抖得跟淋了水的小鸡似的，紧张得不得了，因为毕竟做了亏心事儿。这时候呢又上来一伙刑警，而且还检查身份证，这两人再也坐不住了，也不再那么镇定了。哥俩用眼神一合计，36计走为上计，两人站起身来，赶紧去架子上拿行李准备走人。谁知呢这越忙越乱，他俩伸手向架子上一拉的时候，只听哗啦一声，包里东西全都洒出来，掉了一地。淮南乙手忙脚乱的将掉了出来的东西往包里捡，突然间他哇的一声大叫起来。淮南甲闷声的问了一句：“又出什么事了？”淮南乙带着哭腔说：“哥，你瞧，咱们的钱。”
淮南甲接过来一看，大惊失色，因为这钱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整整齐齐的纸，而且最上面一张纸上歪歪斜斜的写着几个字：不义之财，借来一用。这时不光淮南甲和淮南乙吃惊不小，连长风、鬼手、金属、白狼、赤狐等人也是大吃一惊，甚至连躲在暗处的鱼猴子也吃惊不小，到底出了什么状况？钱什么时间掉的包？谁能够在这么多高手面前不动声色将这钱轻而易举地给盗走了，还能让这么多人都没有一丝的察觉？这个时候鱼猴子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他将抓捕六鬼的事情交给了刘奎，自己则悄悄地下了车。